照朋友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我勿忧虑。刚才郑奇兄带的几首诗歌呢，所以也是根据这个主题来选的，感谢神。用诗歌来真的是让我们在里边敬拜他。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去网站上查了一下，根据美国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协会的统计数字，在美国的18岁的成人年岁以上呢，一共大概有4000万的18岁以上的成人呢，在任何的一年 any given year， 就是任何给的一年呢，他都会受到焦虑症的影响，所以占到他人口的18.1%%。在这其中的4000多万人里边呢，大概只有不到37%的人意识到焦虑症对自己的危害，所以呢他会去看医生。比起正常的人呢，患焦虑症的人呢，大概有3到5倍的可能性会病到一个程度，他们必须去看医生。而且比起正常的人呢，大概有6倍的焦虑症的患者呢，最后呢会变成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的患者里边呢，人群里边呢，大概有1/2的人呢，同时呢患有精神病和焦虑症。那么引起焦虑症的原因有哪几种呢？他说是有遗传的因素，也有呢人的大脑受刺激，产生一些化学反应，或者是跟他的性格、社会他的生活的方式、他的 lifestyle 这些都有关系，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突发的事件，根据他的生活的经历，这些呢都会引起焦虑症。那么在美国的亚裔人口怎么样呢？在美国呢，一共有1900万的亚裔人口，我们大概华人呢大概占了600多万。在这1900万的亚裔人口当中呢，13%的亚裔人口呢，大概占到220万的亚裔，他们呢在任何的一年呢都大概这个比例会诊断呢患有焦虑症。特别是在年轻人里边呢，这个焦虑症的真的是更反而比成年的更厉害。比方说在亚裔的高中生里边呢，一共有18.9%，将近1/5的亚裔的高中生呢有过轻生的这种念头。白人的比例大概低一点，15.5%。其实呢在亚裔的高中生里面呢，将近11%是10.8%，尤其是在亚裔的女性的高中生里边，将近15%的人甚至尝试过自杀。让我们看到这样其实是一个焦虑的时代哈，有一个在这个焦虑的时代呢，亚裔的是一个焦虑的民族。其实呢这些呢都是一个平均的数字，但是呢如果要看到我们东亚的三个民族里边，华人、日本人和韩国人里边，我想这个焦虑症和抑郁症这个比例呢远比这个平均数字要高很多，而且呢比报道的要严重的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东亚这三个民族呢是非常的 work hard 的，非常的努力，然后又非常的上进，所以呢是我们常说，尤其是华人在大陆常说，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不要输在幼儿园，不要输在小学，不要输在初中，不要输在高中，不要输在大学。现在大陆甚至说不要输在母亲的子宫里，不要输在那个基因上，所以你选对象的时候得要选好基因，一定不要输。所以东亚的民族呢是一个最怕输的民族，也最不服输的民族，所以也是一个最拼的民族。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东亚这三个种族呢，其实是最忧虑、最不快乐的民族。比方说2年前，我和我女儿 Joy， 我们两个去韩国，我们就在首尔去坐地铁。Joy 观察到的最对他印象最深的韩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说韩国人不 happy， 因为地铁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笑脸。他说大家都这么心事重重，他说跟我们路易斯安那人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他说整个车厢里就我和他两个人很 happy， 一直在那儿说笑，其他的人全是沉着脸心事重重的。 所以他回来以后他说我要学心理学。即便这样子我们中国人呢还把我们有一个成语美其名曰说什么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其实这个成语一点都不符合逻辑。为什么这样子？人一有远虑，你怎么可能没有近忧呢？你如果有远虑，你的近忧会加倍。尤其是对于我们在美国的这些移民来说，有的人跟我讲，刚才最近有一个访问学者跟我讲，他说我观察了这一年以后呢，我发现在北美的华人里边呢，你们的生存状态比在大陆压力小很多。因为刚才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个问题，他说其实你们好像起点比较高，所以你们的压力小很多。其实在美国我们大家生活时间久了以后，华人也知道怎么样呢，第一代移民的压力是相当的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都第一代移民一定是没有安全感。比方说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你从大学毕业，从大陆上研究生上博士生，工作大学研究所甚至工厂企业，你从来不会担心怎么样，你从来不会担心失业，也没有听说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呢，可能现在的私人企业年轻人里面慢慢开始有裁员啊什么的，但是像我这一代人都没有听说过会裁员啊，会丢掉工作都不会的。所以第一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有身份的压力、就业的压力、学习的压力、子女教育有没有压力？华人当然有压力了，你不跟美国人比，你跟华人自己比啊，当然也还是有压力。然后呢，夫妻两个人在美国会造成很大的冲突，所以这种焦虑、这种忧虑、这种抑郁，其实在北美华人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普遍，那在北美的基督徒当中呢也是非常的普遍。这些忧虑、这些焦虑其实带给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带给我们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基督徒来讲，让我们的生活、工作、身体、信仰、侍奉、人际关系、夫妻关系、子女的关系各个方面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愿意跟大家呢用无忧虑这个题目，用马太福音的6章25到34节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方面的一个信息。刚才侍中带领大家读的马太福音的6章25节到34节一共10节的经文，但是呢他用了许多许多重复的对比，主耶稣呢亲自的来教导我们，你们不要忧虑。在这个信息的开篇呢，他先用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连接词，他用了一个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所以的时候，我说哦，那我就应该去看看他上文到底是讲了什么，所以他才承下用所以。所以在讲勿忧虑这个信息之前呢，主耶稣在讲什么呢？其实他在讲登山宝训，讲到基督徒的8种品格和8种属灵的福气。主耶稣呢也讲到神的儿女应该在地上遵循完全的伦理道德法则，要超越法利赛人的道德和法则。而且呢，基督徒行善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应在暗中行，不是做给人看的，要在暗中行善和祷告。也讲到基督徒应有的钱财观，对待财富的态度应当是积财宝在天上，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所以基督徒呢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应该只有一个主。所以前面的在讲勿忧虑前面的这一些的信息呢都是非常正面的。那今天这10节经文呢说勿忧虑呢是在从负面讲，在警告我们基督徒不要忧虑。也就是说这样是一个对比，当我们按照前面的这些信息来实行的时候，去做的时候，在生活中去活的时候，他过的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其实是信心的生活，平安的生活，是蒙福的人生。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照着 这样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他会陷在一种忧虑当中，一种焦虑当中，一种抑郁当中。在第25节，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边，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五件的事情忧虑。第一个呢，就是不要为生命忧虑，不要为了活命去忧虑，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吃喝这些东西，也不要担心自己的身体，也不要担心用什么衣裳来遮盖这些身体。中国人呢，就常常是这样的反面。比方说，我们另外有一个俗语叫什么呢？民以食为天。但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马太福音的4章第4节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这个不要忧虑的这五件事情里边呢，主耶稣呢给我们做了一下对比，他把生命和吃喝做了一个对比。他说什么重要呢？如果把生命和吃喝做对比，什么更重要呢？他说生命更重要。他说生命难道不胜于饮食吗？所以既然神造了你我的生命，怎么样，他难道不提供饮食来保持我们的生命吗？就是同样的道理，那身体和衣裳做一个对比，身体重要呢还是衣裳是最重要呢？当然身体重要，那就是造我们身体的难道不给我们让他还会让我们衣不蔽体吗？但是人呢，往往在这里边呢就会想，我就在想，我们是考虑吃喝更多呢，穿衣裳更多呢，还是考虑身体或者是生命更多呢？这个事情尤其是要问姐妹，为什么呢？我们去看姐妹的 closet 就知道，对不对？其实人更多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我要穿什么。那你每天早上起来怎么样？你一定想的是我要穿什么，然后吃什么。但是人更少的去想生命和他的身体。所以刚才在25节，主耶稣教导我们，既然生命比吃喝重要，那你不用担心吃喝。他说甚至连你的生命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不用担忧，为什么呢？他用了天上的飞鸟来说，你根本不用担心生命，更别提担心吃喝了。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我们有谁看到天上的飞鸟像人这样勤劳，像东亚的民族这样勤劳，去耕种，去收割，去积蓄？你知道东亚的三个民族在所有的民族里面怎么样？它的积蓄力是怎么样？是最高的，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但是我们有谁看到一个飞鸟去这样做呢？我们有谁看那些飞鸟？有些飞鸟你看冬天它就在寒冷的地方，有的时候这儿刨刨食，那儿刨刨食，哎，那冬天它也就过去了。有的飞鸟聪明一点怎么样？冬天来了怎么样？它就飞到暖和的地方。我想如果我要是一个鸟的话， 我真的是很担心，你下一顿饭在哪里呢？去哪里找喝的呢？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飞鸟天天悠悠愁愁的走路？是没有的。我上两个星期割完草，那割完草以后那些小鸟就很，因为你把草低高的草割低了以后，那小鸟就说，哦，这是该觅食的时候到了，所以那小鸟非常高兴的就跑到你的草地上怎么样去找虫子吃，因为你把草替它割了。 它就很容易更找到虫子在你的草地上去吃。但是它们是很高兴的那样跳来跳去去吃的，你很少见到它忧忧愁愁像人一样在路上忧忧愁愁的走，心事重重的走。那小鸟一定是欢欢喜喜的。所以每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你听到小鸟怎么样，一定是在唱歌。那小鸟的声音是那么美，那如果它像人一样忧愁怎么样，你听到怎么样，全是悲调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听到小鸟的歌唱，每天早上都听到，这让我联想到一首歌怎么样，这是天赋世界，小鸟长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深。它证明了一个什么样的天理呢？证明了神造万物，但是呢它也是我们的 sustainer， 它也会 sustain 我们的 life， 它也会保养我们的，顾惜我们的生命。所以呢在这边又有一个对比，他把人和小鸟做了一个对比，他说什么，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既然我们比飞鸟都贵重，那小鸟的生命神都会顾惜，麻雀的生命神都会顾惜，难道他不会顾惜你我的生命吗？在第二十七节，主在这边做了一个反问，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或者有的版本是说，你们哪一个能使身量多加一种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说呢？你的忧虑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好处都没有，你甚至不能让你的寿命增加一刻，或者你的身量多加一种，你还忧虑什么呢？你的忧虑一点用处都没有。根据研究呢，焦虑症呢其实它有很多的症状，包括身体的症状、精神的症状，包括一些思维的亢奋，它 restless， 容易发怒，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它有慢性的疲劳，有些人身体过度反应的时候会有呕吐，有眩晕，他的精神呢会在一种持续的忧虑的状态。因为身体长期这样呢，其实对他的身体呢造成很多的伤害，包括他的饮食，包括他的睡眠，对他的性格人格产生很多身体的慢性的疼痛， PTSD， 甚至有些人呢有强迫症。所以如果一个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这种忧虑焦虑抑郁的状态下面，你就可想而知他怎么可以增加寿数呢？我要说他一定会减少他的寿命。你哪里看到过一个活90岁100岁的人是一个忧虑的人呢？或者是一个抑郁的人呢？那些高寿的人一定是什么样？一定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人，一定是一个乐观的人，一个开朗的人。我没有见到一个忧虑的人，心胸狭窄的人会长寿。所以有一个励志的作家，他叫叫 Wayne Dyer， 他这样写的，他说，你忧虑那些你无法控制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并不能做什么。所以跟这节经文有一些关系，所以你忧虑那些你自己都没法控制的事情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你不能控制它。但对于那些你已经控制它的，你为什么还忧虑呢？所以人无非面对两件事情，一种事情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控制的，那既然你可以控制，你忧虑它干嘛呢？还有一种事情怎么样，我们不能控制，你不能控制，你忧虑它干嘛呢？另外有一个牧者在他的 Facebook 上，他是这样写的，他说， If I am fearful about tomorrow, then I forget God's faithfulness to me yesterday, and I forfeit my fellowship with him today. 所以这是对一个基督徒说的，对一个基督徒说，如果你对明天忧虑害怕担惊受怕，你会忘却神昨天对你的信实，你也会怎么样放弃你对神今天的 团契亲近，你今天也就不会去亲近神。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忧虑的话，我们的生活非常的 miserable。 我们把过去该感恩的事情我们也忘了，怎么样？我们很担惊受怕明天，那今天呢？我们很孤单，我们也不去亲近神。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生活一生，是何等的凄惨。所以在经文的27-29节呢，主耶稣呢又另外再用了一个比喻，刚才讲用多重的比喻来讲述不要忧虑这样一个道理。在这边他用野地的百合花这样来跟所罗门做一个对比，来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忧虑。他再这么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这是不是真实的呢？是真实的。你看这个照相机照出来这个百合花，我现在我去网上看的时候，百合花还有很多种，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如果把这一朵百合花放在显微镜下你去看，再把人的衣服，你拿一个名牌的衣服去看，放在显微镜下你去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人是不可能巧夺天工的。你看那个百合花在显微镜下放大下，它的那个结构、那个设计、那个颜色的搭配，你拿一个名牌去看看，去比较一下，真的是不如这样花一朵。所以你往前推所罗门的时代，你找他最能的能工巧匠去做衣裳，做衣裳去装饰所罗门王，你跟这一朵百合花比起来怎么样呢？真的是不如这一朵百合花。这让我想起来哈，我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所以呢都是自己织衣服啊。晚上的话，母亲就在那个油灯下面纺线，纺完线呢白天就怎么样，就在织布机上织布。所以我们小时候都是穿怎么样，粗布的衣服。那跟所罗门怎么比呢？跟这百合花也没法比。但是即使人呢这样的用自己的聪明才干劳苦做工发挥到他的极致，但是跟神的最普通的一个创造一朵朵小花比起来，还不如神的最普通的一个创造。这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道理呢？让我们看到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就是说你的生活是靠自己还是要靠神呢？如果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才干劳苦，你一定会陷在忧虑里边。那如果靠着神呢，你一定是在平安当中。这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呢为什么会忧虑。主耶稣在30节给了我们答案，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可见基督徒的忧虑是因为小信。有人说过呢，信心呢和忧虑是天敌。信心呢就是对将来的事情有确据，但是忧虑呢是对将来的事情没有一点把握。信心会告诉我们你要倚靠神，他告诉我们你将来的结局呢是好的，神给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给你定了一个美好的人生，因为他掌管明天，他知道我们的结局。所以有时候即使我们现在在受苦，现在在难处当中，我们也可以忍耐，因为呢这样的受苦呢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操练，这样的受苦呢对我们是有益处，所以你才会轻看这样的苦处，这样的受苦。圣经上所讲的是至战至轻的苦处，它是为了成就我们极重无比的荣耀。但是忧虑呢是反过来的，忧虑会告诉你你要靠自己，你的结局会很糟糕，你要更加的努力， 你要更加的思虑，更加的去计划。但是呢，他对将来呢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他把重担全压在自己身上。但是呢，现实呢又让他感到很无力，所以这是非常的痛苦。而且现在受这些苦呢，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呢，其实忧虑呢是一种不信神，只信自己的一种表现。经上说呢，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两种的信仰就会带出两种的生命的果实和生命的质量来 ，quality。所以在下面呢，主耶稣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呢，人生的格局有一个高低轻重之分。如果是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呢，他的人生的格局呢定得非常的低。所以人生的中心和重心呢是什么呢？就是整天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正因为这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中心和重心，所以他就陷入这样一个怪圈里边，他就会整天的担忧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如果在北美这样一个比较物质发达的社会，那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其实是可以满足的。那满足了以后呢，他就会反过来整天忧虑不能吃什么，不能喝什么，穿这个不好看，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没有意思哈。但是基督徒应该不是这个样的人生，基督徒呢应该有更高一层的人生的格局和布局。基督徒呢不应该像不信的人只顾自己的肚腹和食欲。圣经上讲，基督徒应该思虑上面的事，要求上面的事。基督徒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向着主回答，你到底为了什么在活着？你到底在为了谁在活着？你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什么才是最好的？所以这节经文说，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是好的，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就像经文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他岂不更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但什么才是你我更好的东西呢？这面说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国和他的义才是你我最上好的东西。当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那些东西都会怎么样加给我们？他不仅能够加给我们，而且还要加上恩典，加上祝福，加上平安，加上喜乐，让我们恩上加恩。他的赐福就像敞开天上的窗户，让我们连摇带按，上尖下流，无处可容。那如果反过来怎么样，我们也像不信的人整天是怎么样求这些东西，那加添的是什么呢？你就加添的是忧愁劳苦。所以我们说，不是民以食为天，神的儿女应该是民以神为天。神不仅知道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好的，他不仅知道，而且供给，而且赐福。就像主导文说的，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无论是在物质上有极大的丰富，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所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像郑奇兄刚才说的， 真的是巴不得我们在拥有这物质的赐福的时候，我们追求更高一层的祝福。我最近呢看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人类寻求意义，就是说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它的作者呢是 Viktor Frankl。 这个作者呢其实他是一个精神病专家，在二战的时候呢他是维也纳一所精神病医院的系主任，所以二战期间呢他大概在被关进了集中营，他和全家都被关进集中营，大概2到3年的时间大概在集中营里。在这期间呢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和他当时怀孕的太太最后呢都死于集中营，所以呢他是他们全家呢唯一的幸存者。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所以他在他的序言里面他说的，他是从像圣经里我不知道旧约哪一卷书，他说是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所以他是他们全家唯一的幸存者。他书中上半部分描述的是什么呢？描述的在集中营的经历，那是我看到的、我听到的、在网上看到的、在书中看到的，我能想象的人类最悲惨的一种景象，那种生活的状态，那真的是像人间地狱，悲惨到了一种程度，怎么样？最后出现了在监狱里，在他们的集中营里出现人吃人的状态。所以有的人死了以后就英文叫什么 cannibalism 是吧，所以他们就真的是他看到亲眼看到、人的器官在那个炉子里在那儿煮着吃，所以真的是很悲惨。但因为作者呢是一个顶尖的、非常优秀的顶尖的精神病专家，他呢跟其他这本书呢跟其他的描述集中营的经历的书呢不太一样，他是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从精神病学的角度，也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人呢是如何面对受苦，人如何面对死亡。所以呢书中呢首先描述的是人的生存。我看到那集中营那种情况真的像真的很恐怖，那把一个人的那种承担能力挑战到极限。怎么说呢？比方说他们刚进集中营的时候就开始排队，那就看那个禁卫军呢，就是说你排在这边你排在那边，50%的几率你排在这边就有可能怎么样，就去死，你排到那边呢就去做劳工，那好多是这种情况。我说这简直太悲惨了。那比方说那他们排队刚开始，哦，那批人去死了，你刚活下来，那就让你们去洗澡，那洗澡又50%的几率，为什么呀？他进去洗澡以后把衣服脱掉去洗，那上面50%的可能性出现的是水，50%可能性出现的是什么？是 gas， 是毒气。所以就人就时常活在这样的恐惧当中。所以首先是要面对死亡，第二呢是要面对受苦、忍耐和坚持。那我看到那集中营的那个生存条件，简直就不是人活着的那种状态。所以呢很多人一进去就放弃了生的希望，他们一进去好多人当时没多久就死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受苦太没有意义了，而且太没有盼望了。他说能活下来那些人呢有两种，暂时活下来的人有两种，一种呢给自己限定了一个希望，他说哦，2年之内也许盟军就把这个集中营解放了，我就得了自由了。有些人就给限定这么一个，自己脑子里限定这么一个时间，有的人是限定了1年，有些人限定了2年。那结果到时候盟军还没有打到波兰怎么样，他的希望就破灭了。当他希望破灭的时候，他就变得什么都不在乎。比方说他们每一个人都自己私藏着一点点的雪茄烟，那个雪茄烟是他们派给他们的，他们就把它存起来，到关键的时候就用雪茄烟怎么样去换面包吃，或者换一碗那个汤，他就去换。但是当他限定的那个时间到的时候，如果集中营还没有被解放，他的希望就完全的破了，就像一个灯一样全灭了。他怎么样？他就不在乎了。所以他是看到集中营 早晨起来有人开始抽雪茄烟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人已经 give up 了，然后他也不在乎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去，集中营那些人去打他呀怎么样催逼他起床，他也不在乎了，所以他不在乎的时候，就这个人呢基本上就两三天之内怎么样，他支撑他的信念就没有了，所以他也就没有了。那是什么帮助这个作者能够生存下来呢？他说他的太太，我们刚才讲他的太太当时在怀孕，所以他常常在脑子里想跟他太太在一起的时光，然后常常在那个想，他说他可以将来给太太团聚小孩子的时光。而且还有一个支撑这个作者呢，是他进监狱前呢开始写一本书，他把书稿呢偷着带进他的大衣里边，带到那个集中营，最后被人家搜出来给烧掉了，所以他就收集破碎纸片呢就写，他实在想出这一本精神病的这方面的这一本书，就是生命的意义这个题目，这是他独创的一个心理学的领域，他特别想完成这个书，所以他就开始在监狱里收集碎片，把原来废弃的书稿呢想把它重新的出版。另外一个，他刚才讲他也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信仰也是他的一个支撑，所以他能够在这边活下来，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是引用了尼采的一句话，他说 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 how， 他说人呢，如果人生呢有一个意义，外界的环境再如何你也可以怎么样，可以忍耐，可以对付他。所以他后来呢在书中的结论就是说，生命呢不是为了享乐，像弗洛伊德说的，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就是一个享，他说人的所有的活命的这个动力呢就是为了享乐，也不是像这个 Alfred Adler 说的呢是为了找一种那个权利，他说呢对人最重要的是找到怎么样他和他的活，他的生活的生命，就刚才我们说你的，我们的生命，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生命的意义，它的本质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这个 Victor Frankl 他说呢，他说一个人的 why 就会决定一个人的 how， 你为什么活着就会决定你怎么活着。他说所以这个 why 呢是最重要的，人为什么活着其实是最重要的。其实呢在经文的34节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 how，基督徒呢应该怎样活着。34节说呢，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呢自有明天的忧虑。这句话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英文的翻译非常好，英文是怎么说呢？ Tomorrow will worry itself， 明天会担心明天自己，所以你不用去担心。其实呢人呢心里有一个常态，他是怎么样呢？他恨不得把明天后天将来的忧虑怎么样都挪到今天，我要今天把所有我的忧虑都怎么样解决掉，那我明天后天将来不就怎么样 happily live forever， 对不对？我就永远高兴了。其实这很愚蠢的哈，好 foolish， 对不对？因为你把将来的忧虑都怎么样都挪到今天，你能承受得了吗？你根本承受不了。那怎么样，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呢？我们基督徒就会祷告，神啊，拼命的祷告啊，神啊，你给我怎么样恩典吧，给我能力吧，给我保守吧，给我祝福吧，给我力量吧，因为我实在怎么样力所不逮，我胜任不了了。所以呢人就是这样，他想预知将来的忧虑，然后怎么样又想透支神的恩典，但这根本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呢有一天的难处，一天呢有一天的恩典，神的恩典每天都够用，不多也不少，就像刚才我们的回应诗歌唱的，就像刚才诗歌也唱的一样，神在旷野的时候给以色列人供应玛纳是怎么供应的呢？ 是按时候供应的，是按照人数供应的，是按照你的饭量来供应的。那我饭量小一点，那我想我当时在旷野玛纳一定是少一些，那年轻人吃多的那玛纳就多供应一些。当时以色列百姓呢，有些人是很贪心的，有些人就拼命收啊拼命收啊，收玛纳想多收一点，还有些人还存到怎么样，把它存到第二天早晨，结果一看怎么样，已经长虫子了。你根本第二天他贪心，他想多存留一点，但是已经臭了，已经长虫子了。而且那些多收的呢，没想到到那时候那些负责的犹太人呢，用什么，用俄美尔一个量器，像我们生斗一样去量，量完了以后不用了，大家你多少，你是多少饭量就给你多少。所以这就是神的供应的法则，就是每天的恩典，每天够用，每天的难处一天去承担，你着急也没有用。就像我自己一样，我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着急的。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已经快22年前了，我就特别羡慕那些比我大10几岁那些人。哎呀，我说你们太舒服了，你们的孩子已经长成了，你们已经工作那么久了，你们的银行存款也不少了。上次英雪传道说什么170万，我不相信那个数字，觉得他们好幸运好幸福。我当时想我才30岁，我说这要熬20多年呢，这要熬到什么时候呢？尤其是公司每2-3年就要裁一次员，这怎么办？当时恨不得就时空穿越，马上就老，马上就到我现在这个年纪，多好啊。所以年轻的时候最担心的什么？是工作，当时怕丢工作。那20年后的我最烦心的是什么呢？20年后我现在呢，最烦心的还是工作。为什么？我有时候不喜欢工作了，你知道吧？所以还是烦心这个工作。就是年轻的时候特别想工作，现在呢特不想工作，说人就是这个样子。尤其是在2-3年前我经历中年危机的时候 midlife crisis， 哎呀真的是有时候上班去你就在床上真的想赖床就在那待着，那1-2年的时间我真的是每天早上给神祷告，神啊你给我上班的力气，你转变我的心态，让我喜爱现在的工作，在工作上尽心努力来荣耀你。我真的是这样每天早晨祷告，从床上起来。很有趣的是哈，就是大概几个星期前我们去看望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那个年轻的姐妹她很可爱的说什么，她给我讲的，哎呀，她说你看你和秀娟现在多好啊，50多岁呀，那无忧无虑呀，你女儿马上要上大学了，说我好想像你们呐，就是跟我20年前的心态一模一样。其实能哪里知道我听那话以后怎么样，我心里想我好羡慕你年轻啊，我要再年轻20岁多好啊。就让我经历这些苦难又有什么呢？经历这些忍耐又有什么呢？当你到了年过半百的时候，你的精力真的是不如从前了，你的事业呢也到了峰顶了，你的精力也没有那么充沛，你还有那种拼搏的斗志吗？没有了。你的抗压能力，你的意志，你的体力真的是不如从前，你开始对好多的事情惧怕。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事情算什么呢，但是你到了这个岁数，好多事情让你很觉得没把握，你会想很多事情，年轻的时候去做就做了，但是你到了这个岁数就想啊想，你这个事情还没做呢就想很多，你这怎么做事情呢？有些人对生活呢到了这个岁数就失去了生活的热忱和动力。比方说有些人他20年、30年、40年工作是他唯一的生命的中心，他所有的意义都体现在工作上面，他退休了以后呢，即便像我这个岁数孩子开始上大学，你有大把的时间了，开始时间多了，你年轻的时候想有时间没时间， 你现在实践怎么样？开始慢慢的变得很多了。你做什么呢？如果你整天埋头工作，埋头工作，埋头工作，忽然一下退休了，而且他的生命的意义只有在工作上，所以退休以后，丈夫也在家，太太也在家，24小时都在一起，你干嘛呀？所以那个刚才讲的那个 why， 你为什么活着？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活着？所以一些退休的人呢，无所事事，他的生命完全没有热忱，没有动力了。他觉得这样的日子，这时间怎么熬啊？就一天这样熬，所以非常的失落和抑郁。我就有这样的同事，我刚才讲到，他那么高的职位，那么高的工资，他就说：“你让我给公司义务来做事，行不行？”我退休以后我就给你义务来做事。公司说不可以的，我们有这个 liability 的，你不能来义务来做事的。那时候我去 LSU 找一个博士后怎么样，他已经60的人了，我去做个博士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很感谢教会有好多已经退休的弟兄姐妹哈，他们知道这个 why。 比方说刘正奇弟兄，他就知道这个 why啊，在家蒸馒头啊，怎么样？为了何姐妹，把何姐妹伺候的非常好，感谢主啊！他们很 quality 的那种 life， 退休的 life。比方说黄春玲弟兄，对不对？他就开始去做义工，比方说去辅导那些学习差的呀、黑人的孩子啊什么的，就去做。这个就是我们的 why。比方说夏牧师，他就去台湾怎么样？去短宣。所以我很少看到刘正奇弟兄、黄春玲弟兄、夏牧师怎么样抑郁，因为他找到了这个 why， 他的生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我现在才理解到美国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去做义工，因为你帮助人的时候你是最快乐的。我看台湾短宣队发出来那些照片啊，每个人都在 beaming with smile， 因为他们在奉献，他们在侍奉。所以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另外一个治疗抑郁症、焦虑症的一个灵丹妙药是怎么样？你去帮助人，你去Baton Rouge的北边或者 downtown看看那些 homeless， 圣文森德炮那个教会的那个 soup kitchen， 你去看一看，你去帮助他们，你就不会抑郁了。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你们是否常常生活在这种忧虑和焦虑当中呢？但是呢，真的是有可以治愈焦虑症和抑郁症的灵丹妙药，那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 why， 就是我们的意义所在。就像以弗所书1:18所说的，他照亮你我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基督徒在地上是有指望的，当你有指望的时候，你就 never give up。他也是我们的号，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号，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医治。就像使徒彼得所说的，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马丁路德也说过，他说祷告让神来为你忧虑，他说 pray and let God worry。 你我都是肉身之躯，我们整天忧虑的话会把我们拖垮，但是神是全能的，是大能的，让他去担心，他能承担你我所有的忧虑。我讲一个笑话，有一个我在网上看那个笑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讲说啊，有一个人丢了工作了，大概像我这个岁数丢了工作了，结果呢就找工作也很难，但是这个人呢就很奇怪，他一点也不担心，一点也不忧虑，所以周围的人很奇怪，说整天笑哈哈的，说你这人怎么回事，是精神不正常了怎么样？ 结果他说呢，他说我身上我最近呢雇了一个怎么样职业的担当你忧虑的，叫职业忧虑担当师，就是说专门替人担当忧虑的人来替我担当忧虑，所以我呢我不忧虑了。哦，他说还有这样职业吗？还有这样的人吗？你大概一个月付的多少钱？他说我大概就付的3000-5000美金这样子。他说你不是丢了工作了吗？你还哪有这样钱呢？这个人说这不是我所忧虑的，这是他应该忧虑的。所以当我们没有忧虑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平安的。就像腓立比书呢4章6-7节说什么，保罗这样劝我们应当怎么样，一无挂虑，在凡事上一无挂虑。那些事情怎么办呢？他说你凡事把所有的事情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就怎么样赐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每一天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恩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也是赐福的源头，也是我们生命意义的源头。我们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降服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说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一切的忧虑担心惧怕战惊我们交托给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担当我们的重担，你背负我们的软弱，你赦免我们的罪过，赐平安喜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儿女。神哪，就照着你自己信实的话语为我们成就，教导我们每天不要忧虑，教导我们一天的难处靠着神的恩典一天就够用。让我们仰望你，求你的平安保守与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同在，给我们这样一个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的明天也由你掌管。谢谢你的同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